现在可以听到了，听到了。
很高兴又有机会来到Buffalo 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话。那我想我们知道圣经的中心人物是谁？耶稣。耶稣所传讲的信息的中心主题是什么？是救恩或者是天国？耶稣讲天国的道。那耶稣用许多的方式来讲天国，中间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用比喻的方式。耶稣所讲撒种的比喻是天国比喻中间的第一个。那在讲之前，我想我们把路加福音这一段圣经一起念一遍，好不好？我们把路加福音第八章4-15一起来同声念一遍。当许多人聚集，就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浓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这比喻乃是这样，总之就是神的道。那些落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及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子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我想我们读圣经，要从圣经里面，不单是增加我们的知识认识，要从圣经里面看见耶稣，不只看见耶稣，要听到他所讲的话，把他讲的话放在我们心里，而且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也看到我们自己在哪里。因为圣经是耶稣可能2000年前所这边所记载的是2000年前所讲的话，但是对今天的你我仍然有用。耶稣这一系列的比喻中间其实包含了很多的比喻，我们可以说这是讲到好土跟坏土的比喻。有的土能够种了以后长出许多丰盛的这个籽粒来，也有的土种了以后长不出来，变得很枯干。但耶稣除了讲到土壤的比喻之外，耶稣其实后面还讲到种子的比喻，到底撒下的种子是好的种子还是坏的种子？那这个今天我们不会有时间讲，但我们知道说圣经其实不是一段，圣经是很多彼此相关的，所以我们每一次看其中一段，我们心里要知道这在圣经里面有它的一些位置。所以我们的心是不是好土还是坏土，在我们心里所听到的种子是好种子还是坏种子。当然圣经里面耶稣另外的地方又讲到撒种的人，神的仆人，有忠心良善的仆人，有又恶又懒的仆人，好不同的比喻，都在描述天国是什么样。那今天我们就集中来思想这四种的土壤，四种的土地。那我们要从中间看到耶稣 看到耶稣所讲的天国，也看到你我的情形。我想我们都这个比喻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比喻。第一种的土地是路旁，撒在路旁的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把他心中把他撒在他心里的这个种子吃掉了。这是路旁，在当时耶稣所在的这个环境中间，固然有很多牧羊人做畜牧的工作，也有很多的农夫做撒种的工作，所以不管是保罗讲的信息中间，也有很多农人辛苦耕种。那耶稣所讲的信徒信息中间，也有很多农业的这个比喻。那在当时的农地中间，有一些是人要走的路。这个路人因为走的人多，土就很硬了。撒种的人呢，在当时可能是在一只驴子或者牛身上，背了个袋子，袋子里面装了种子，那个袋子上面有破洞，所以牛一路走一路在摆动的时候，种子就撒在土里面。所以有一些就撒到路旁去，那个土因为人走来走去，这个土地是硬的，所以种子就下不去。不单这个土地是硬的，种子下不去，在圣经里面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都有提到，有灵界的，有飞鸟来吃掉，是灵界的影响力。马太福音说是恶者，马可福音讲的是撒旦，路加福音讲魔鬼把这个种子吃掉了。所以在我们心中所受到神的话的影响的时候，有一些是我们自己听了不进去，但是也有魔鬼的作用，飞鸟来把这个种子吃掉。在有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作家 C.S. Lewis， 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地狱来鸿》，就是用一个大魔鬼写信给小魔鬼，告诉他怎么样子让这些人不要相信耶稣。中间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看到一个人，这个人在图书馆里面读到一些跟信仰有关的书，我看到他的心在那边动，他想要相信耶稣，我就想办法要劝阻他，我就劝他说，哎，这个事情知识体大，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要那么快做决定，人生中间太快做决定的事情常常会后悔。那个人很感动说，我要信耶稣。那魔鬼就跟他说，我告诉他说，现在时间已经到中午了，先出去吃饭，吃完饭呢再回来再想想看。那这个人说，不行啊，这个事太重要了。那魔鬼就说，这个事就是因为重要，所以你要吃了饭头脑清楚。其实很多人吃了饭头脑是不清楚的头脑清楚以后，结果这个人真的就出来了，想要去哪里吃饭，然后又看到公车了，要坐哪一部公车，结果就忘掉要相信了。好，这是一个飞鸟吃掉的心的例子。那这个人又后来买一份报纸，后来就没有再回去了。那圣经里面讲到的路旁的硬土是飞鸟吃掉，人听了道，飞鸟吃掉。圣经里面再讲另外第二种土地，是土浅石头地，是落在磐石上，人听到欢喜领受，是有一个非常欢喜领受的心，但是呢，听了信仰以后就面对到了挑战，面对到了考验。我想我们常常会发现说，很多人碰到信仰的时候，开始有很欢喜快乐领受的心，但是那个这个叫做土浅石头地，或者是在磐石上，那个种子它根下不去，因为下面是石头，所以它把它所有的能源所有的资源都往上涨，所以上面长得就比下面快啊。听说有人还真正用植物来做实验，发现果然是这样子，当它根长不下去的时候，上面的发芽是比其他的种子更快。那这样子的人信了主以后大发热心，我相信我们如果信主久，在教会久，我们会碰到这样子的人。我记得我们曾经在一个城有一年的时间，那在那个城里面，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慕道友，有些人在我们去的时候就信主了，有些人在我们离开了那个城以后才信主。有一位姐妹她是学比较文学的，所以头脑就非常的这个罗曼蒂克啊，各样子的这个 中西方的文学的比较，特别他在比较文学中间研究电影啊，所以看电影啊，他都有很多很深入的见解。在我们离开以后不久，他打电话告诉我太太说他信主了，哇，非常的热心，尤其他很有这个这个人文的背景，所以很多东西想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就很高兴说哇，这样子的人信主，当时觉得他很不容易信主，但是他居然信主了。然后就听说说哎，他在团契查经班里面非常投入，过圣诞节或者迎新聚会要演戏啊，他自己学的跟戏剧有关系，所以他就去要参与排这个戏，结果没有想到这个排戏中间就跟人家大吵一架，然后他再打电话来说这个神我还是要，但是教会团契我是不去了。我相信我们如果碰到人会碰到在教会里面时间久会碰到这样子的情形，土浅石头地，长得很快，但是呢日头出来，照圣经讲说这个日头出来太阳晒了以后，是碰到遇见了试炼，是碰到了苦难的考验，他就失去了他继续成长的动力，因为他的根没有往下扎，他所有的信仰都在外面表现的，他里面没有根。我认得一位牧师，有一次他也分享一个事情，他在一个地方培训，在培训的时候他就讲一个主题说基督徒要受苦，基督徒要受苦，圣经上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为人若因为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有福了，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这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的。没有想到他讲完下面就有人举手说你讲的不对，他说我讲的是圣经上的话怎么会不对呢，他说这跟我从前相信的不一样，因为当初要领我相信主的人说你信了主以后有平安有喜乐，各样事情都会成功，你祷告神就垂听，你讲的完全不是这样，这样我就不信了。我想这也是土浅石头地的一个例子，基督徒相信神，基督徒跟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道路是一条经过受苦达到荣耀的道路，耶稣经过十字架，但是没有留在坟墓里面，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所以跟随他的人，我们跟随他走的路有一个荣耀的盼望，但是也有今生要为主受苦的事实。所以当彼得在那边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非常的高兴说这是天父启示你，你才会知道的这个真理。但是呢在彼得认耶稣是基督之后，耶稣就说我要受苦，要被长老文士钉在十字架上，彼得就受不了这个话，耶稣就对耶稣说这是万不可临到你，耶稣就把彼得骂了一顿，然后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怎么样，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但是耶稣对门徒的教导没有留在舍己受苦，因为在这刚才所讲的记载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到了十七章耶稣就带门徒到山上做什么事情，登山了以后耶稣就改变了形象，把耶稣在复活在永恒中间的荣耀彰显给他们看。所以这样一个很明显的对比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看清楚的，我们所跟随的主是荣耀的主，也是受苦的主，暂时经过十字架，暂时死亡埋在坟墓里面，但是他已经复活，已经升天，已经在荣耀里面了。所以土浅石头地可能他的信仰中间没有往下扎根，只是往上发展，他看到的是荣耀，是看到的是得胜的耶稣，看到的是神给人的应许，却没有看到说人要在试炼中间，要在困难中间成长。这是第二种的土地。第三种的土地，在圣经里面说这个土地呢会生长很多的荆棘，会生长很多其他的东西，把那个真正的种子所生长的这个麦子或者什么 集住了。所以从一个角度讲起来，第三种土地，你种什么长什么也是好土。你种什么，把你心中撒下什么样的种子，它就长什么东西。圣经上说，这是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子粒来。这样的人有真正的信仰，有真正的生命，但是他的子粒没有成熟，因为他所有人生的资源分配给太多不同的种子了，分配给更多的经济。世界上的许多的思虑愁烦，使人不能清心。圣经上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怎么样？必能够见神。基督徒信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目标，就是能够见到神。这个圣经里面说，人眼是见不到神的，但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世界上许多东西摆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见不到神，使我们得不到安息，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劳苦愁烦。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事情呢？到底哪一些事情是经济，哪一些事情是圣经所给我们生命的种子？我们需要分清楚。因为有的时候神把一些难处临到我们，我们就推拒了。不管是神要给我们的生命成长的十字架，还是环境中间经济这些今生的思虑在那边缠绕我们，我们要把它分清楚，有一个优先顺序。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在忙很多事情，是紧急但是不重要的事情。什么叫做紧急而不重要的事情？我请大家帮我想，有哪一些事情是紧急而不重要的事情？可能对很多修车是紧急而不重要。我想我自己猜想，对很多的先生或者弟兄来讲说，百货公司 sale 是紧急而不重要的事情，因为会过期，不去买就来不及了。但是真的没买好像也还过得去，就有一种紧急感。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三缺一是紧急的事情。好，他们在那边等你，你就得过去了，很紧急。但重不重要呢？不去或真的没有发生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所以经济挤在我们心中，是我们常常生命里有很多紧急但是不重要的事情。这些事情让我们忙了半天，最后一无所成，不晓得在忙什么。这些事情挤住了我们人生中间所有的时间，我们就没有时间分配给真正重要的事情。而真正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就是在好土里面成长的百倍结实的这个优先顺序。圣经说，种在好土里的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中，忍耐着结实。好土不是土壤好它就自然会生长。照圣经来讲说，人听了道要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要在心里面做工。圣经上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我们常常外面有很多的有很多的行为，但是最重要的是看我们的心怎么样。人为什么会犯罪？人为什么会犯罪？因为人心中爱一些事情或者爱自己超过爱神，这些是我们犯罪的根源。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个犯罪的根源，我们从外面的方法，好像有人要戒赌就把手指砍掉啊，我想我们可能小时候听过这样子的故事，但是他的心没有改变，他那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所以收成好土，这个好土是我们在心里面工作，把诚实把神的道持守在我们的心里，而且忍耐的结实在我们外面的生活中间表现出来，持守里面从内而外的一个过程，这是好土所以能够 百倍结实的光景。所以我请大家再帮我想一下，有哪一些事情是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
锻炼身体。
锻炼身体，好，锻炼身体是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长期身体健康，对大家都有很有好处，对不对？我太太讲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说先生的健康是太太的幸福。哈，那我相信很多太太有这样的这样子的这个共鸣。哈，好，还有哪一些事情是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我们现在在聚会，所以想一点跟信仰有关的事情。读圣经，背圣经，不背会不会死？不会死。背了会不会一下子灵命长进？但是慢慢的会。你假设每个礼拜背一节圣经，每个礼拜背一节，困不困难？大概不太困难吧。一年你可以背几节？52节。十年可以背几节？520节。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神的道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持守住，它就在我们生命中间会长大结实。除了读圣经，除了背圣经之外，还有什么事情是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类似的，祷告，祷告，祷告。你读了圣经，然后就你所读的圣经，你跟神献上祷告。因为读圣经之后，你不用祷告来处理你读的这个圣经，这个圣经没有办法扎根下去。你借着祷告把你所读的圣经跟神，不管是神的应许，跟神求他的应许，求他的帮助，或者用这段圣经你有什么问题带到神面前去，借着你读圣经的感受。因为很多人祷告就不晓得要讲什么话，讲了半天就是我自己的各样的事情，家人数了一遍，然后有的人是把教会的这个祷告的单子啊，很多教会有很多代祷事项，特别教会人多，常常这个的工作，那个的身体，这个的夫妻，那个的家人等等哈，或者谁的身份，谁的学业，发生什么事情，有很多祷告的单子。有一个人每一天把祷告单子祷告一遍，有一天他生病了，他就这个祷告单子他就缩短成一句话的祷告，说主啊，今天我病了，我太累了，我祷告不了那么久，这个单子你自己看，你自己看着办。读经要进到我们心里，祷告也要从我们心里发出，而不只是好外面这些表面的事情。所以祷告不是我们要想很多美丽的言辞跟神不需要听我们讲这些话，但是我觉得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你的生活跟你读的圣经结合起来，变成你的祷告。一天祷告，一个礼拜祷告，一年祷告，十年祷告，我们灵命就成长。灵命成长里面持守诚实善良的心，影响我们的品格，影响我们的信仰，外面改变我们的环境，在环境中间能够忍耐，能够结出果实来，结出果实来。而且圣经上说，一粒麦子若不是死了，仍然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就学习舍己，学习背起十字架。所以不管是读圣经或者祷告，我们还可以想到其他事情。参加聚会是重要还是紧急的事情？是又重要又紧急的事情。我想彤彤一定这样觉得。好，我们这个很多教会都是这样，聚会大家会迟到，但是赶飞机不会迟到。好，求主帮助我们更注重这些重要的事情，不管它紧急不紧急，有的紧急有的不紧急，但是我们把足够的生命投入在这些重要的事情上面，我们生命就被改变，就会成长。在我所刚才所提到那个地方，我们待了一年的时间，有一位姐妹是我去那个团契那个查经班聚会的第一个月就信主了。原来她有很长一段慕道的时间，在我去的第一个月信主了。她的先生不肯信， 他先生在我们走了以后大概两年才信主，居然信主，我们也很高兴。那信主的这位姐妹她是非常的热心，非常热心。后来她先生的学校毕业了，就到外地找到工作，那她在本地找到工作，所以两个人是分开，差不多开车七八个小时的距离，所以大概一两个礼拜先生开车回来见一次面。这位姐妹有一次就跟我们讲说，他在他的工作啊，可能是跟会计还是什么有关系的，所以一直要参加考试，一直要参加考试。他说他很认真念书，他有一个同事也是中国人，不是基督徒，他很认真很努力去念书，但是考试每次不过。那个朋友呢不怎么认真念书，轻轻松松考试就过。那朋友就说，你是基督徒吗？神不爱你吧？还是你不是好基督徒，所以神要惩罚你？所以他就很沮丧。也是他先生回来，他先生比他晚受洗啊。他跟他先生讲说，为什么我这么辛苦的预备，这么努力的念书，神还是让我考不过？神是不是不爱我？他先生怎么回答的？他先生说，他为你被挂在十字架上，你怎么说他不爱你呢？哇，这句话把我们后来听到的人吓了一跳。我们常常用我们生活中间这些事情来决定，我们的感觉，我们的主观来决定是不是神爱我。但他先生说，他为你死，为你付上这么大的代价，改变你的人生，改变你的信仰，这还说不爱你吗？后来他先生走了，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姐妹突然意识到说，原来我考试不过是神的美意。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考试过，我就会升官升级，一直做下去，我永远跟我先生隔八个小时的距离。我考不过，我在这边没得混了，我就去跟他住在一起吧。就是说，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结实百倍，跟神的角度不一样，跟神的角度不一样。他觉得跟先生在一起是他人生中间很甜美的时间。就说我们需要分清楚，这世界上太多不同的事情，好像经济一样，跟我们的信仰在那边比赛，抢我们人生的资源。我们发现这件事情很紧急，那件事情很紧急，这件事情很紧急，我们把时间分配给他，没有时间分给信仰，没有时间分给神，分给自己，我分给家人，优先顺序搞混了。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的这四种的土地，可能都是你我在人生中间的选择。有一种的情形是灵界的影响力，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信心的种子就被魔鬼，就被撒旦，就被恶者磨去了。有一种情形是你里面有石头，让你的信仰的根下不去，里面有石头，外面有太阳，外面有苦难，有一些环境的考验，压力临到的时候，所以你在这个考验中间你就放弃了。你以为信主是得到许多的好处而已，但是呢，神容许难处临到，显出你里面没有根，你就不干了。还一种，你里面是好土，种什么长什么，有太多世界的东西，经济在你里面跟分享你人生的资源，分享你的时间，以至于你有许多今生的思虑，许多钱财厌乐挤住了，你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分配给那些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而真正能够把你的人生分配给那个最重要的事情，把它放在心里面，让你的心用神的话，用祷告，用对神的爱，用领受神的爱，用对人的爱，让你的心能够成长，你外面就会结出果实来。所以成为好土，结出果实，就好像撒种一样，在我们身上这些生命，借着我们借着神的恩典，借着我们所付出的这些代价，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我想这是人生中间最值得的事情。今年在 Memorial Weekend 五月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年轻人的退休会，大概三十几个年轻人。 一个教会的团契，那我做讲员，那第一天在讲的时候，哎，我发现有一个姐妹跟着一位年老的姐妹，大概她的母亲，两个人在下面听，我没有机会跟这个姐妹多讲话。那后来呢，这个团契的导师，团契的辅导告诉我说，哎，这位姐妹是他们那个教会英文的牧者，这是纽约很大的一个教会，叫做中华海外宣道会英文牧者。中华海外宣道会创办人叫做史其生，史牧师，史其生牧师。团契的辅导，团契的导师告诉我说，这一位青年人的姐妹，这位牧者是史其生牧师送给中宣会一个美好的礼物。他就稍微告诉我一点他的故事。他说这一位老母亲在他年轻的时候婚姻不幸福，跟先生中间有很大的难处，他没有讲细节，我不知道什么难处，我不知道先生后来还有没有跟他在一起。在他心情非常沮丧非常痛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怀孕了，他觉得这个怀孕对他是一个坏消息，他没有办法面对怀孕生产的过程，更没有办法抚养孩子长大，所以他知道这个消息，他就决定要把孩子拿掉。史其生牧师跟知道了，就跟他讲说，这个孩子不可以拿掉，这是神所送你的产业，最美好的。他说我没有办法，我真的没有办法来面对这些困难。史其生牧师说，这是神给你的，这个孩子也是我的，他人生中间任何的需要我来负责。那我想，真正告诉别人该做什么事情是很容易的，什么事情是对的，但是你告诉别人，但别人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你能够真正用属灵的行动、实际的行动来帮助他，这是很要付代价的，很不容易的。他这样撒下一个种子，后来就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使牧师继续帮助他，帮助他能够生活成长。在史其生牧师离开世界25年以后，这位姐妹回到他们原来的教会，成为青年人的牧者，成为教会的祝福。我想这是一个例子，你我人生中间很多事情不很紧急，但是非常重要，我们能够把我们生命投入在里面，把行动投入在里面，让神使它渐渐的生长，渐渐的结果。在这四种土壤中间，我们也看到说，其实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对于神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回应，我们有几种不同的深度。耶稣对这些人讲道的时候，为什么耶稣不直接讲内容，只是讲比喻，好像讲一幅图画，画一幅图画给他们看，有些人就不能明白呢？因为很多人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只想听到表面的故事。圣经中间有许多的故事，有许多的人把圣经当作西方的神话，或者把它当作犹太人的历史。很多人只生活中间对于认真的讨论思想没有兴趣，只喜欢讲讲听听说说这些八卦的东西，只喜欢听这些表面的故事。所以这些人跟我开始跟大家提的很不一样，他们在圣经里面没有看到神，他们在圣经里面没有看到自己，他们在圣经里面只看到一些的故事。很多这一两百年来所谓的圣经学者只在研究圣经的字义，没有从圣经的这些表面的故事里面看到神，看到神要教导我们天国的事情，没有从这些天国的事，没有从神面前在圣经里面看到自己，他们所听到的就是表面的故事。耶稣说，我把这些比喻对他们讲，他们看看不见，听听不见，他们心里也不明白。但是呢，门徒在那边问耶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读圣经如果没有问题，大概就留在表面的故事。读圣经像门徒一样问耶稣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稣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看见了，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听见了。 许多先知异人想要看你们看了没有看见，许多人想要听没有听见，你们可以知道信息的精义。这是为什么基督徒除了礼拜天主日来敬拜之外，我们要参加团契，参加小组，我们要参加主日学，要学习圣经，要自己读圣经，要明白圣经真正的意思。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常常因为工作的缘故常常去中国，在中国也碰到了一群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大概也是很热心追求的。哇，他跟我说跟这些人讲话非常的佩服他们，圣经熟得不得了，圣经熟得不得了。但是呢，很多时候留在熟悉圣经，没有把圣经中间的意思融会贯通。所以他跟我讲，有一次他们在讨论一个问题，说到底得救跟受洗有什么关系？得救跟受洗有什么关系？信而受洗，那如果不受洗，信了得不得救等等啊？那么他们就讨论了一个问题，你们记得十字架上有一个强盗，相信了，有没有受洗？
没
有受洗。那这个人得不得救？
得救。
好，他们就讨论为什么这个人信而没有受洗却得救，讨论来讨论去，后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答案，哦，因为这个人是犹太人，犹太人有一些这个洁净的礼仪跟受洗有点像，那耶稣就马马虎虎算他受洗吧。好，那这个好像是一个笑话，但是我们读了圣经，深入的了解表面的故事之外，我们需要了解信息的精义。真正信主是不需要行为的，信主才得救，但得救之后，信主之后要不要有行为？信主之前的行为是没有用的，但信主之后一定要有行为。那这个人因为他十字架上强盗，因为他没有行为的机会，所以神没有对他要求，他的信心就够了。他能做的，他在嘴巴上面已经表明他心中对耶稣的态度，已经得救了。行为不能使我们得救，但得救一定要产生行为，而受洗是信主之后要产生的行为。这是信心的精义。许多人了解圣经非常熟，但是不明白圣经里的意思。我想我们都很熟悉马可福音二章或者路加福音五章里面提到摊子的故事，有一些文士或法利赛人批评耶稣说，他说健忘的话，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他们批评耶稣的话是符合圣经的，但是却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听到圣经的故事，了解信息的精义，彼此能够合在一起，然后呢也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落实在我们生活中间。圣经上说，撒在好土好地上的人听到明白，后来结实，有100倍，有60倍的，有30倍的。能够明白 这里圣经就常常用这个头脑的明白、心灵的感动跟生活中间的活出来，好，真正的了解。我有一个朋友，非常要好的朋友，他有一次跟我讲说，他去欧洲，有人开很大很高级的餐馆，请他吃最好吃的东西，他就跟我描述每一道上来的龙虾、螃蟹、牛排，什么样的鱼，什么样子的虾，各种这个山珍海味，一样一样端上来，每一种有不同考究的做法，做到什么程度，吃撑了吃不下。然后他描述每一种不同的东西，他跟我讲说好好吃，好好吃，好好吃，我听了就很生气。我说每种东西好吃的样子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你的形容都是好好吃，好好吃，好好吃，好像是一样的？到底好吃在哪里呢？我想真正耶稣的比喻，如果我们从头脑信息的角度去了解它，我们不容易描述那个差别。但是如果我们落实在生活里面，我们就晓得那个差别。 所以我建议他下次请我去吃，我就可以晓得到底好好吃好好吃好好吃之间有什么不同。耶稣所讲的话，圣经里面的故事，我们不要停留在故事层次，要进入到中间的信息经义的层次，更要进到我们生活里面的层次。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的结论，耶稣描述人对神的反应，这段经文啊，是耶稣在这个故事中间描述以赛亚书第六章，神差遣以赛亚去传道给以色列的人，要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因为百姓犹蒙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我们注意看，这里面包括了耳朵，听是听见却不明白，包括了眼睛，看是看见却不晓得，也包括了内心犹蒙了心，以至于耳朵发沉，眼睛闭着。耶稣描述当时的人有这样的情形，我们可以把眼睛想象成是头脑的认识，耳朵代表感情的体会。啊，有人描述说，对于男性来讲，接受信息很多是从眼睛进来的；对于女性来说，很多信息是从耳朵进来的。所以，电话通常一个家里面，如果夫妻谁会用电话用的比较多？太太用的比较多。啊，电话公司发奖状多半都是给太太，不会给先生。女人比较用耳朵接受信息，女人从感情来面对事情。那当然人不能一概而论，那我想这讲的是人的整体，人的感情，人的理智，人的心灵，人的灵性，要整体的对神的话要有反应。在这一段圣经中间，我们看到耶稣有特别有几个字，在马太福音13:3，中文圣经没有把看哪这两个字翻出来。耶稣在讲这个信息之前，我们看英文圣经好多有翻看哪这个字，说看哪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所以耶稣要人眼睛昏迷的人举目仰望，要仰望耶稣，要看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要用我们的理智仔细的去思想他的比喻，思想他的这些图画，不单是用眼睛。耶稣说完这句话，耶稣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要医治这些眼睛昏迷耳朵发沉的人，耶稣对他们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不只是头脑知识的了解，你对于信仰，你不能只留在头脑知识的表面层次的了解，你要从一种感情上面愿意把自己投身在这个信仰中间。而且那些在路旁的，在整个圣经中间，魔鬼从他们心里，路旁的从心里把道夺去，神的话已经进到他心里，有一种心里是被魔鬼把道夺去的，有一种是心里扎不下根的，是落在土浅石头地磐石上面的，有一种心里是被各样的东西挤住了，但是有一种是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你我听到以后心中有什么反应，决定你我是哪一种的土地。让神的话进到我们的心中，让借着祷告，借着持守，借着活出来，我们就可以靠着神的恩典远离试探，能够长大，能够成熟，能够结出果实来，让我们的一生中间来荣耀神。啊，这段圣经是很复杂很深入的，但我希望我们就从眼睛耳朵内心来反应接受神的话，然后我们生命改变，就能够结出果实来荣耀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一段圣经虽然非常的生动，非常的丰富，但是我们能够明白的非常还是很有限，但是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看见你， 看见天国，也看见我们自己，知道你要对我们人生有什么样的期望，知道在我们生命中间有什么样的危险，也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选择走你的道路，能够结果荣耀你。我们恭敬地把自己再一次仰望在恩主的手中，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我们起用脚步这首诗歌来做回应，等于我们跟随主的脚步，一步一步的走入天国，我们一起站起来。 这里还有啊。
好的，我叫吴桐，是吴桐富农。那个从中国天津啊，在山东过来的，然后去年二月份到这儿的，今年接那个杜老师介绍来这儿的，今天很高兴来的这里，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叫陈海英啊、我从加拿大过来啊、我在加拿大那边已经庆祝了，所以很高兴来到这里啊，谢谢。欢迎新朋友，您以后都多来我们教会。下面是啊、报告的时间。啊，今天我们啊崇拜以后有聚餐，请大家留步，我们来留下共用午餐，还有回暂时没有啊沟通啊，也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我们吃饭的时候，特别有小孩的啊家长，请注意啊，不要把食物掉在地上，很难收拾。啊，今天下午呢，牧义主在这弟兄还有家庭里面家有聚会，是三点钟，在这个报告里面说，这个播报里面说三点半，实际上是三点钟。啊，我们每个礼拜四早上也有简练会，就在这个 Greenfield Theater， 有什么问题请跟看许姨姐妹联系。我们周五呢晚上也有团啊教会的团聚啊团契，就在也就在这里。一点半。哦，还有呢，在这个礼拜六呢，有小组聚会，是在肖子华还有于坤姐妹家。还有呢，就是我们多位这个啊，怀孕的还生理上软弱的弟兄姐妹祷告。那我们今天就报告到这里啊，下面我们唱主题颂，还有默祷颂赞美。
他。
本来是不可以说，说实在，
那个。